弟兄姐妹平安，啊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感谢爱我们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把圣灵厚厚的赐给我们，浇灌在我们心里。主啊，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至高之事，所有抵挡你真理的意念，主啊，你除去，让我们一切都在你面前全部修平，让我们的道路是平坦的，让我们所领受的、所讲的、所听的，都蒙你自己的洁净，让我们同感一灵。主耶稣，你亲自的借助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，来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，面对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建立一个智慧的家庭。主啊，把以下的时间来交托，我求你照你的意思来成就你在我们教会美好的旨意。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信息，啊，也祝福旁边的孩子们，他们也来领受这样一片的信息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啊，我们打开这个圣经哈，我们今天讲箴言的第五章啊，第五章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我有一张的那个大纲和那张纸在旁边哈，你可以看着我的思路哈，然后我盼望大家一起来啊看这个结构，我特别把一些颜色的啊对称的方式告诉你们了哈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的中心，整个的结构，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呢。就进入了这个智慧父亲的教训，就是婚恋和交友啊，第一个部分啊，大家看到我特别拿了一个图片，很漂亮的图片啊，就是一个的这个什么啊，这个幼鹿啊，我们说那个鹿啊，很美的啊，所以你看到它，你就知道会想起什么，会想起什么哈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的一个的内容哈。啊，今天呢，我的内容呢，啊，大家看到我的中心思想要讲什么哈？那你看，智慧的父亲教训儿女要远离与不可以恋慕淫妇的原因，告诫我们呢，千万不可与任何婚姻以外的人恋爱，或者是呢发生性关系。那唯有神所赐的婚姻关系才有真正的满足。大家看到哈，那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第五章七到八节和十八节来看，来一起念。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，你所行的道要远离淫妇缘，要使你的全缘蒙福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。啊，感谢主啊，我们啊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啊，那我们要思想一下，透过其实呢关系到这个婚姻和恋爱的事情，大家都比较的关心，因为呢怎么样，这个时代呢最大的幸福就取决于你的家庭婚姻啊，这种的和谐和稳定。我们说你的家呢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的缩影啊，一个缩影，也就是说你的家啊安定了啊，幸福了，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会蒙福啊，都会蒙福。所以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一方面我们家庭的问题，婚姻恋爱的问题，最开始就是取决于我们人的本性。我们人有一种本性的倾向哈，就比较自私啊，倾向我的东西是对的哈。然后另一方面呢，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的相处，就是关于这个啊相处的问题哈。我们说有两种，一种是跟女性、男性跟女性、男女之间的一种的关系，一种是什么？一种是与朋友的关系哈，与朋友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呢啊，箴言讲到很多的，就是一方面是你要找什么样的朋友，另一方面是你要找什么样的对象。好，这个是啊，箴言常常告诉我们两种人哈，两种人。所以我们说现在的整个的一个的情形，对啊，科技的发展啊，网络的发展啊等等，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，你看看离婚率特别高，对不对？啊，离婚率啊，或者是婚外恋啊，这些问题是不是很普遍？很普遍哈。所以这些问题为什么那么的啊这个流行呢？就男女感情破裂了，就导致整个的家庭的问题哈。所以请问你对婚姻和恋爱啊有什么样的看法？你对你的婚姻和恋爱怎么看法啊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啊。然后呢会问你，就是什么人是可靠的，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才是可靠的啊？啊，再呢你就是你交往的异性是什么类型的，是什么类型的，这是我们很感兴趣的，对不对？思想一下哈。啊，最后呢我问你，你对于这种啊这种啊关系，就是男女之间的这种性关系是怎么定义的啊，怎么定义的？有人说哎呀，这个有的人就特别 讨厌，有人哎这个关系是性关系是不好的，有的人是特别去欣赏的啊，这两种的关系怎么看哈、啊、怎么看啊，这些都是我们要思想啊，不管是你怎么样去想，我们都要回到这个圣经里边来哈。我们要知道这里面圣经讲到很多的问题是什么呢，就是这里是讲到一个箴言的全书大纲啊。我们知道所罗门呢是他是写这个箴言的主要的作者哈、啊，那他在表达出他对儿女的教导的时候，他发现什么问题呢？他教了不断的教，教到最后呢，这个儿女就长大了，是不是？不断的教教教，教到儿女长大之后呢，就男女之间，特别这些小孩子就长大了，到了差不多12岁哈，10来岁就开始思想那个自己跟别的这个异性有什么不同啊哈，他们就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变化啊，或者心理上的变化，这就是说他们说，哎呀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是青春期了哈，青春期啊，那这一个出现之后呢，对于男女的性别就有产生一种的好奇，那呢就会有所选择，他们还会受到很多引诱，小孩子那种东西想多了，他会受到很多的引诱，所以呢所罗门就开始从5到7章呢，我们说最后5到7章的时候他要来讲这个问题啊，因为这些儿女们都要出社会了，都要接触异性了，那怎么办呢哈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哈。我们说5到7章是讲到婚恋和交友，其中5章和6章的20节之后呢就是对应的结构，对应结构就是讲到与异性的问题，如何远离那些的这是淫妇，淫妇的定义等一下我们再讲哈，远离淫妇或者那些外女啊，外邦的女子啊，然后中间这个部分6章的1到19节呢，就会教导我们怎么样交朋友，是交好朋友还是坏朋友，要选择是那个是同性的那种朋友哈。那这种结构呢，重点看两边呢，因为它是平行的结构，所以两边是重点啊，所以重在远离淫妇，远离淫妇是最难的。好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在中东那边的时候，大家有这样的一个，以前在古代的中东有这样一个传统，就他们结婚的年龄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哈。他们结婚的年龄呢，就是男的适婚年龄呢是在多少岁？15岁，就15岁他们就要准备结婚了。好，女性呢就12岁，女性12岁，到今天为止他们也有这个。在东东也，哎呀，这么小就结婚了哈，这是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传统哈。好了，就你知道圣经里面记载的约书亚王哈，约书亚王，还有一个是叫做亚门王，大约都15岁就结婚了，好，我们回想一下今天，那中国的民法规定结婚年龄是多少？知道吧？20几？查一下就知道是不早于22岁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法律规定。女性呢不得早于20岁，20岁啊 ，OK。那美国、中国的港台也不太一样，大家查过吗？啊，那他们就是男的18岁，女的呢多少岁？16岁，哎，还知道哈，16岁，OK， 16岁。但是在美国的很多的不同的州又有规定，又有规定什么？规定就是说，你父母如果乐意的话，你父母来决定他什么时候适婚，什么时候可以结婚。这是他父母，有些的州说看父母的意见啊 ，OK， 所以这也是有所不同。那我们今天的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啊，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呢？啊，接下来看圣经从来就没有说过你几岁要结婚，他没有说过。重要的是什么？他的标准是你到了这个生理成熟的年纪了，需要结婚了，就父母就要决定为他们筹办婚礼，为他们找对象，这就是。圣经的规定就是按照个人的成熟度，有的人可能15岁很成熟，有的人可能18岁成熟，不一样的。所以圣经是看个人的情况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大纲就慢慢就转入到智慧啊，智慧处理家庭问题，智慧处理婚恋关系，最后就我们进到智慧的起源，智慧的起源啊。所以大家看到我今天的大纲，我的大纲讲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一前一后。1到6节对应呢5章的20到23节是讲远离淫妇的问题特征。那中间呢第7到19节会讲到并列的两种关系，一种是听从智慧的一种婚恋关系，一种是不听从的，他们有什么样的结局和后果啊，这是我们要讲的哈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进入今天的内容哈，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。首先来看两边，我会讲两边，就是1到6节和这个20 到二十三节，我会这样讲。你看到我重点，我结束的时候会讲中间部分。我想讲的这种希伯来人的结构是这种的平行的交叉的结构，很重要啊。大家看，两边其实是一样的，中间不太一样啊。好了，我们看在一到六节，我儿为什么要远离淫妇？这里有两个我儿啊，二十节也有个我儿啊，一节有个我儿，中间是有个重字，就是 sons。My sons 或者是 my son 是单数的，中间部分是复数的啊，复数的，针对很多的儿子们讲的啊。我们先看两边，首先第一是来，我们一起念一下第一节哈。来，我儿要留心听我的智慧话语，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啊。你看弟兄姐妹看到这一句以后，我们就思想这个智慧的父亲在他的家里面怎么教导孩子的啊，他就呼唤儿子哈，呼唤他，他说我儿呀，来竖起你的耳朵来听啊，听什么呢？听我的那个智慧。这是一个命令式的命令，他来，你要竖起耳朵来听我的命令啊，听我的那个智慧。所以智慧呢，就是我讲过很多次了，智慧是处理事情的技巧，智慧是一种什么？精明和睿智，它是一种的一种很会去面对智慧处理问题的那种的智慧哈，这智慧。但是呢不够，它并列的是什么呢？侧耳听我聪明的什么言辞，就是说这个我的聪明的话，这你要知道，这叫 understanding， 这就是说你要有一种理解力洞察力，就是你的理解能力很好。例如我跟你讲句话，我讲一句你就能理解我讲什么。前面是智慧，是讲到处理事情的技巧，这里讲到什么？你要听得明白，你要洞察力，你要有理解能力，不然的话呢，这个人就猛叉叉的哈，不行啊。这两方面都要哈，一方面是要做，一方面是要听得出来啊。那你看为什么呢？啊，第二节会告诉我们一个啊重要的一个，就是目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要听，你要做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要使你什么？谨守谋略啊，嘴唇会保存知识。目的就是为了你要谨守那个的谋略。谋略我们说是策划的能力，或者是一种方法，或者是你的目的性很明确。也就是不是说中国人的三十六计啊，什么孙子兵法啊，不是哈，不是的。他这种谋略是一种你自己的一种的策划，你整个的啊，这个整个的概览，整个的一个的啊设计哈。OK， 就是你要去谨守这样一个的方法哈。然后呢，你的嘴唇一直要保守知识。他说你要保守知识 knowledge。 那 knowledge 是什么意思呢？训练而得来的辨别的能力，你那种知识，你的知识的那种的哈，我们说叫 IQ OK IQ 哈。 好了，那你保存知识这样的一个的，你的嘴巴要守住啊，弟兄姐妹。很多人的嘴巴不严啊，守不住啊，大嘴巴呀，学一点东西到处哈哈的，到处跟人家哇，你看啊，我又学了点东西啊，又到处说，哎呀，我又找了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哈、啊，哎，我又在外面什么，哎呀，弄了什么东西，他那个嘴巴就是永远不会去保存，不会守住知识。为什么要守知识呢？接下来就看，我们说不能保守知识的例子是什么人呢？啊，就是指淫妇啊。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第三节到第六节，这是一个的递进结构哈。就从三节到六节是一个递进结构，来讲到这个淫妇的口，讲那个淫妇的脚，讲那个淫妇所走的路。其实呢，就是从她的嘴开始，我们说她不能保存知识，她不能，她是个大嘴巴哈。就是我们要小心，你不要找这样的对象啊，不要找这个对象啊。这个淫妇呢，可能是指男的，也可能是指女的，你不要以为哎就是女的哈。OK 啊，好，我们一起看这个淫妇的口。淫妇的口对儿女呢，就要做出一个的给他们一个特征的描述。我们说你要教你的孩子，你首先告诉他这是什么 ，what， 这是什么，然后你要告诉什么叫淫妇。你不能说，哎呀，这个小和尚下山，哎，看见什么老和尚要脚带啊，这个不是指那个哈，不是那个吩咐，不是老和尚教导小和尚说要遇到漂亮的女人要躲开，他是漂亮的女人是怎么样的，要不描述，他说躲开就是了。但是这里会描述到底这个淫妇是什么样子的。首先我们见到第一面就看她的口，一般见到面就嘴巴嘛，对不对哈？嘴巴就是这个脸嘛哈。我们看到她以后，看他们这个，如果我们不听不管住嘴巴，就会像淫妇一样的就五迷三道了啊。首先来看她的嘴巴，你看，因为 其实这里对应这个啊二十一节也是因为，第三节对应二十一节是因为，两个因为哈 ，OK， 它是并列的哈 ，OK， 我们看因为淫妇的嘴呢怎么样，会滴下什么啊，滴下蜜来，哇，你看因为呢这个讲到淫妇的嘴唇啊，它会一直的滴蜜，这个滴蜜 OK。然后滴下来那个蜜，那个滴蜜可以这样理解，也有另外一个意思，什么意思呢？啊 ，prophet 就是什么先知，啊，先知说预言那个哈，先知，明白哈？他就会说一些呢你很喜欢听的，专门讲一些啊别人很喜欢听的东西，就是他们不像是先知讲一些别人不喜欢听的，这个淫妇是讲别人喜欢听的，也有先知的预言哈。OK， 所以他那个嘴是滴下这样的蜂蜜。让你很喜欢听，意思是说他的嘴巴很甜，就是说你喜欢的他就讲，你肉体喜欢的啊，你的情欲你的眼目喜欢的啊，你的那个肉体你的骄傲你的里面那个小小啾啾啊，那种小小小骄傲哈、啊、然后喜欢听的啊，喜欢听的啊，然后很喜欢听很甜蜜哈、啊、这个就是一个的啊，他的嘴巴滴下蜂蜜，滴下蜂蜜哈 ，OK， 记住了哈 ，OK， 你看，后面一句是平行的，他不但他说补充一下这个蜂蜜哈，是什么样的？他的口比油什么更滑？你有没有见过油滑的哈？哦，对，这个他的口啊，这个字是用 roof of the mouth， 就是说他的上膛，他的味道，他的味道，这个口跟前面的嘴不一样啊，他的味道，他的味道比什么？比油更滑，滑溜滑溜的哈 ，OK 啊啊！我们常常看到我用了一张图片，就很多人说哇，这个图片太诱人了哈，太诱人，这是一个红嘴唇，哇，红红的，然后滴下那种感觉哈啊，这就是他的这个感觉哈，就是那种情那种味道，就像是情人的那个吻 kiss 啊，就是那个吻啊，然后呢，美丽的甜言蜜语就比那个油啊更滑。啊，我们说人呢、啊，就是久了之后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哈。所以其实呢，我们就常常来思想，我也想到自己哈，这个关于这个淫妇的嘴，我有没有见过呢？我是有印象的哈，我是有印象的哈。那我之前最缺乏呢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读大学之前一直就没有啊，父母教我圣经啊，他们就一般不像父母的，还要教儿子圣经。还有我们的牧，我也没有牧师，因为我们的教会都倒闭了，都没有教会，我就后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。我虽然从小就信耶稣了，但是呢，没有人来教我圣经，没有人来教导我什么叫淫妇，没人教导，所以就自己就眼睛也不好，也看不见人。慢慢长大了，哎呀，就开始到了青春期，青春期就开始想象女性是怎样的，啊，女性是怎样的，啊，想着想着老是想着女孩子的味道。女孩子的味道啊，就会去想这些东西。当然不要再发展哈、啊，就是这样想啊。对于那些不幸的女孩子，我就觉得比那些教会里面所谓的，你看，我知道我妈妈就很死板，我妈妈是个基督徒嘛，她就很死板啊。她不像那个外面那些女子，哇，那外面的女孩子总是充满着这个、啊、很多活力哈、啊，很多的引诱啊。那他们就会让我充满着想象力，我一听见女孩子的讲话很甜美，我一听见她讨好你，我就心里面就春心荡漾啊，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。所以这个就是她的这个嘴啊会滴下蜂蜜啊，会滴下蜂蜜啊。后来上大学的时候了，发展到顶峰。我上大学你知道，我就因为有隐形眼镜了，我就戴上眼镜，哇，我说看这个明亮的世界，发现自己长得还不错啊。就开始有点春心荡漾了哈，就到了顶点啊，因为我又是考上的是音乐学校，我要的音乐大学是学艺术的，我在音乐系，我在音乐系就唱歌唱得特别好，我又看起来自己还蛮帅的哈，然后就上台哇唱歌啊，很风光在上面，然后就引起好多女孩子的喜欢，那女孩子就有跳舞的，身材可好了哈，身材非常的好啊，女同学就让我哎呀，他们就想哇，这个世界不太一样。啊，不太一样，所以呢，开始就啊，去开始对女孩子非常大的兴趣，非常大的迷恋，啊，甚至以后到时候是看这个好不好，那个好不好，那就有声音告诉我说，他们的嘴巴很甜，但是呢，他们是不敬畏神的，他们会骗你的。我说主啊，你别骗我了，你别骗我了，他们是很有魅力的， 还有魅力的。可是声音告诉我，我没有尝过呀，我没有尝过女人的那个嘴巴是什么样的，我没有尝过这些味道。你们有没有尝过那种拥抱你没有尝的味道？这就是说的他的口，他的味道是什么啊。那有一次呢，哇，就有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又是跳舞的女孩子，就主动的跟我表达她的爱意啊，主动表达爱意。哇，她的嘴啊会滴蜜啊，她的嘴真的会滴蜜啊，她口里说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啊，哇，那个油嘴滑舌的。她甚至于主动的搂住我，然后主动的亲我。哇，我就感觉到就哇，整个人就冲动。我说这个时候我连上帝都可以不要了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我里面就开始害怕，又感觉到新鲜感。就一刻就因为这个女人的嘴，这个女人的舌头，哇，就把我就勾引了，就勾引了。所以后来呢不久就出问题了。怎么出问题呢？好，我们先来念一下这个第四节来看哈。至终却苦是阴沉，什么快如两刃的刀，恰恰恰恰啊，这样的啊，年轻嘛，不懂嘛，没有失过恋嘛，对不对啊？突然发现这个女孩子爱上其他男人了，那个男孩子比我更帅啊，更高啊，就惨了。这下就产生问题了，那的新鲜感就结束了，很痛苦，很痛苦。他之前的誓言全部是胡说八道，他之前对我的爱慕之前都是骗人的。他让我真的怎么样，我就开始里面很苦很苦。我失恋了，我准备自杀啊，我准备自杀啊，他不要我了啊，他欺骗了我的感情啊，他现在要把两刃的刀把我的肠子都割掉了，出也割我一下，入也割我一下，反正我随时都痛啊，随时都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人吸毒很容易，要戒毒就很难了，是不是？爱情，这种爱情，所谓的爱情啊，就是一种毒啊，如果他花枝招展的你就死定了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用了好长时间才走出来，但是这个女孩子我求她，她从来不同情我，她从来不同情我，她说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没有关系。这就是他们两刃的刀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啊，好，再下面更高度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女人呢，看到这些的啊，或者是男人女人对方你喜欢的，然后你看第五到六节会讲到他们的脚。我请问你，只注重他的脸，只注重他的嘴巴，你从来不会关系到他的脚是什么样子的。当然有人会看脚，但这个脚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个脚是指这个背后的动机和他的行为，你看不透。就这个女人的动机和这个两面三刀的这种油嘴滑舌的女人，她的脚啊，她的行为和她的动机，你没有看透她，你抓不住。所以你看他们的脚怎么样呢？你看啊，她的脚是下落死地，她的脚步塌向阴间，以至于她找不到生命平坦的道啊。弟兄姐妹可以看见了吗？就是说她一直她的脚，我们说这个淫妇要解释一下，这个淫妇用的就是 stranger啊，或者叫prostitute， 就是指这个啊，我们说她是一个，或者是叫陌生的女人，或者叫陌生人，或者叫一个的娼妓。我们说男人就叫做什么，叫做娈童，就是有人叫什么，只是男妓、女妓哈，就说男人有时候会这样的一种的啊，一种的行为 prostitute， OK， 他们就是靠出卖色相，滥用他们的这种的外表。滥用他们的魅力的人就叫做淫妇，或者叫陌生人，你不太认识他啊，你不太认识他。所以这个就是淫妇。淫妇的脚呢，他往哪里走？他一直要走下去，走到死亡，就是要往下走。他就是用一个分词说堕落堕落堕落，一直要堕落下去啊。他的脚步紧紧地跟随一个阴间，阴间就是一个死人黑暗的地方，永远没有回头的地方，死人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，明白了吗？这是犹太人的里面一个叫阴间啊，阴间。好，恐怕你看，如果他这样下去的话，他就找不到平坦的路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说他就没有办法去走一条他平坦的路。你知道他喜欢走一些的路，他不知道去怎么修理他的路，他的路一直坑坑洼洼啊。他对应到下面，对应到这个第21节， 他这个上帝也修平人的路，可是妓女呢怎么样，他这是淫妇，不能够把路修平，他不能够把事情处理掉，他的东西一大堆，所以他不能走平坦的路，所以你跟他去走你会怎么样，你永远是这么样的，像过山车一样的啊 OK 啊，所以这个淫妇呢就是要把他的路，把所有引诱的那些人怎么样带入他的这个的啊不平坦的路，让人呢与他一起走向灭亡。他不但修不平自己的路啊，他还怎么样，他还找不着这个什么生命的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他们走的路是坑坑洼洼的，所以很多人想做别人的男神女神，对不对啊，用嘴巴用脚去追求他的东西，但是最后自己也没有好下场。所以我看到的，我过了很多年之后，我发现这些曾经勾引我的，或者是来那个对我这样的欺骗我的女人，她的婚姻其实不太好，她的生活也不太好，她的整个的人格就是道德各方面都是很差的，我可以看出来哈，看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他们的结局，他们毕业之后，我就知道他该干什么啊。好了，那怎么样呢，你不但要看他的脚哦，弟兄姐妹小心哈，还要看他走的路。来看第六节，然后半节，他的路怎么样，变迁不定，自己都不知道。弟兄姐妹，因为他的路是怎么样，这个路用得好，这个路呢可以翻译成防御工事，他的一个打仗的时候要避垒，要筑垒哈，堡垒要筑好这个东西。他的防御工事是精打细算的，他在靠自己的魅力，靠自己俘获一切男人女人，让人家拜倒自己的魅力之下，这就是他们的防御工事。他们的这个路怎么样，虽然很看起来很好像是筑得很好，其实是怎么样，是步履蹒跚，摇来摇去。他们好像筑了很防御的工事，但是却摇来摇去，漂流不定，自己都不认识。这个好，这个知道是亚大。亚大在这个里面，创世纪，你知道那个亚当和夏娃同房的时候，发生关系的时候，就叫知道，不知道，他根本就不了解自己，不能辨别自己走的路，根本就不认识自己走的是什么路。所以你跟他在一起，弟兄姐妹，你会怎么样？这样的路你跟他走，好了。不但要紧吗，后来我们看看下面对应下来第五节的20到23节下来告诉我们后果，后果很严重，这个淫妇的后果很严重哈哈。你看，我儿为什么不要恋慕淫妇呢，我喜欢她不就好了吗，我喜欢这个女人嘛，对不对，我喜欢这个男人嘛，他就是那么有魅力嘛，但是为什么不能恋慕呢，现在告诉你哈，你看20节我们一起念，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，为何抱外女的胸怀。那这里又再次父亲在呼唤，我的儿啊，你为什么一直迷恋淫妇呢？这个迷恋呢，哈，用得好。这个迷恋，你看啊，我们说这个迷恋可以在英文里面呢，用这个迷恋，就是说喝得醉醺醺的、摇摇晃晃的，你们这个意思吗？啊，就沉醉于其中，哈，沉醉于其中。啊，我们说这里用的词呢，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说他用一个未完成式，就是说你一直会这样，你的智慧和聪明哈，你迷恋他，你误入歧途，你一直迷路，你是被这个女人被这个男人就弄得迷路了，就是喝酒喝醉了啊，这个叫迷恋。后面还是平行的，他说这个淫妇是有个平行的说法，他不但是一个淫妇，他还是个外女。你为什么一直要抱外女的胸怀呢？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？Embrace， 抱住她，紧紧的勾住她，紧紧抱着不放手，这个叫做拥抱。拥抱这个淫妇啊，我们是个外女，外女是一个词，跟淫妇不是一个词哈，弟兄姐妹，她是一个异邦的、非亲属的，不是弟兄姐妹的，是外邦女子，你不熟悉的，就今天一样的这些外女外男，就是指她不相信耶稣基督，她跟你不是一个信仰。他跟你不是一个信仰的人哈，一方面是淫妇，就别人的妻子，就是一方面呢，他是一个外女哈，这种人跟你的信仰不同啊。他们，我为什么说我去追那些女孩的时候，心里有个声音说，你不要去追她，她不稳定的，她不信耶稣的，不信我的，你不要跟她好。但是人呢，就喜欢去抱她，因为她充满着 stranger， 就是很新鲜， 很新鲜，让你感觉到啊，其实那个是不是的啊？啊，很多人听到了圣经教导就不当一回事，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啊，然后就被迷住了，还想去拥抱他们的胸怀。胸怀很简单，胸怀就是女人的这个的啊，他们的这个这个乳房的部分，你去拥抱它啊，拥抱它。好了，所以我们思想一下，看到这一段，如果我们拥抱智慧，高举智慧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因为智慧会替你怎么样考虑的，可是这些的外女，这些的淫妇，她们只喜欢你肉体上的东西，物质上的东西，她不会考量你以后怎么样哈。所以这些男人女人，他用他的魅力来吸引你，勾引你，特别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，很容易被他们引诱。男人用他的肌肉，女人用他的这个性感，是不是来吸引了这些无知的人？请问我们在看什么呢？你们难道你们我们就不看，我们啊看不到美女是不是？请问你上网，你在手机里面，你在广告里面，你到时候在街上要不要看到？看不看得到？啊？你在广告里面看那些胸围的广告要不要看呢？你在随便一个地铁里面要不要看那些东西啊？男男女女呀，男神女神，对不对？你要看那奶油小生呢？很多人看看电视剧啊，一个靓仔上来了啊，那女孩子很喜欢，特别四十来岁的啊，我是哇、啊、特别喜欢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在这里面迷恋，因为他迷恋外表，是不是？所以感觉不是真实的，弟兄姐妹，我再次跟大家说，感觉是不可靠的，感觉随着时代的发展、年龄的发展，感觉会失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学习真理、智慧，就是要认识淫乱之人的口、脚。和他的路，但是有的人不是的。我以前的时候很喜欢唱歌，我没有分辨力，我不看圣经的。你看我唱什么？我唱跟着感觉走。你唱过没有？哈，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越轻，越来越快活。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，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。你是不是唱这个？是不是唱这个？哇，很流行的，就是感觉走。苏叫苏什么的歌曲哈，哇，流行歌，我那时候特别喜欢。年轻人在一块哇跳跳跳跳跳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跟着感觉走，我就是挥洒自己的青春啊，我就是爱情在哪个地方等着我，等着我抱着他啊，就是这感觉，哇，好爽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就是感觉，弟兄姐妹，你尽情挥洒吧，你尽情挥洒，弟兄姐妹。以前我很喜欢唱，后来我发现圣经不是这样的。这个东西不能够，爱情不能随随便便到处都有的，爱情不是说在那里等我的，不会的，爱情知道吗？爱情不会在那里等着你的，留住你的哈，不要跟着感觉走，否则你就拥抱淫妇的胸怀，拥抱他啊，迪厅咔咔咔咔跳舞，去迪厅，哎呀，去俱乐部啊，去跳舞啊，很开心啊，爱情在那里等着你，是这样吗？爱情不在迪厅，爱情不在卡拉 OK。爱情不在那些娱乐场所，弟兄姐妹，不是蹦跶蹦跶蹦跶，不在那里，那些是外女的嘴巴、外女的脚、外女的口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这样蹦的话，会蹦出问题来的。来看下面二十一节，你看这里有着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一直是递进，告诉你很严重哦。什么严重？你看啊，因为你看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因为哈。因为人所行的道在耶和华面前他修平什么人的路，他跟妓女不一样哈。耶和华是把你的路修平，修平这个字就是检查查查验，然后把它审判，把它弄平了，推翻一切的凹凸不平的路。上帝很喜欢平路，不喜欢像妓女一样的弯弯曲曲绕来绕去油嘴滑舌哈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人所行的一切在耶和华面前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就是敞开的。弟兄姐妹，人在背地里的所有的色情淫乱意念，包括你在网络里面、在手机里面看的、眼睛里面所看的、所想的各种的，包括你与人发生的性行为、拥抱、亲嘴，哈，那种偷恋啊，这种的啊，偷偷摸摸的东西，跟着感觉的东西，上帝怎么样都知道。你不要以为哎呀上帝看不见啊！我告诉你，背地里玩的、背地里想的、梦里面想的，上帝都说我要来审判。请问我们在梦里面想的那点东西，上帝知不知道？ 别骗我了哈，上帝知道。好，如果上帝看不见，好啊，我告诉上帝不理你了，上帝管不着我，上帝已经死了。有人说上帝死，有人宣告说上帝死了。好，上帝死了，好吧，来看第二个审判更严重啊。他说第二十二节说，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一样的缠绕。弟兄姐妹更惨了，上帝不管你了，是不是？罪来管你啊，那个罪会怎么样呢？不会放过你哦。这个恶人必被自己的罪恶，这个罪恶有一个词，动词用的好，有感情的动词。他说这个罪是捉住你，捉住你，很喜欢你，把你捉住，他是留恋你，你以前留恋他，现在他留恋你啊，我不放过你，我抓住你，我狠狠地抓住你，就这样被你征服就来了啊。然后就是你喜欢被他征服，那个罪说我要征服你，我要征服你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哈，我要绕指柔，对不对？他真的就被自己的罪，罪的公家是什么？死。你说罪，罪就是说你去给罪打工，打工说罪说我给你的，我给你的工资就是死亡，你要不要？你帮那个死亡打工，那个罪，罪说我给你工资哦，就是要死。所以你跟这个罪打工，你不死定了吗？你不死定了吗？他用一个绳索绑住你，紧紧跟随你，攻占你，征服你，然后呢绕着你，然后天天像个树藤一样的抱着那个树长啊长啊长啊，那个树长得再高，那个藤也长得高，然后你永远被他捉住，这就是后果。大家知道一个例子，在四世纪十六章哈，讲到一个的大力士，大家知道吗？四世纪讲大力士，一个人可以打一千人的哈，好大力气的，叫做申孙。那申孙出生的时候呢，他就上帝说，告诉他母亲，你不要给他喝浓酒，淡酒都不要喝。然后呢，头发不准剪，他的头发长得很长很长，长了以后被剪了，剪了就没有力量哦。哎，你看申孙呢就爱上了一个妇人，这个妇人是个腓力士人，是个外邦女子啊，是个妓女，也不是说妓女，就是说这是一个喜欢花枝招展的啊，这个大力拉。那腓力士人去对他说，求你哄晃申孙呐。看看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！啊，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把他绑住？我们每个人，如果你把他知道他的秘密，我们每个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，哇，好多钱呐！这个女人看到又是本族本家，又是她的老家，又有钱，哇，大力拉就心动了。虽然很爱这个申孙，很快乐，因为大力士嘛，很有力量嘛，很有魅力嘛，对不对啊？然后，但是你看，大力拉说，天天用话催逼他。哇，申孙心里好烦呐、啊，绕啊绕啊绕，绕得他紧紧的，啊，申孙就把心中的秘密就告诉了他。他说：“你剪了我的头发，我就没力量了。”哎呀，真的惨了！大力拉就让他枕着他的膝盖睡觉。哎呀，这个石榴裙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睡得温柔香啊，睡得正好的时候，一个叫一个人来把他头上的七根发缕哈、啊，把他七根那个发辫都剪了。哇，然后你看大力拉就什么？克制他，克制他就控制他，他就没有力量了。明白什么叫罪了吗？明白什么叫罪了吗？弟兄姐妹啊，这里就告诉他，他被自己的罪孽怎么样捉住了。你知道申孙的结果是眼睛被挖掉，后来关在牢房里面，像驴子一样推磨，他简直是羞耻，被那个女人这样出卖。这就是淫妇，这就是淫妇的后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些嘴巴，被他的脚给吸引了，他是死亡的。好了，最后如果你不被罪捉住，还有更严重的，你会变得愚蠢。好，二十三节一起来念，来，他不因受训诲就必死亡，又因愚昧过甚就走岔了路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将死在这种的愚昧当中，不听管教，不要去找这个外邦女子，不要，她不的信仰跟你不一样的，你说我就是喜欢她，我一定会改变她。你愚蠢，她没信上帝，她没信耶稣，你能改变她什么？她的价值观，她的人生观，她的世界观从小就是已经固定了，更何况你找的是个男人，这个男人确定她的人生价值了，你改变不了她。她年纪越大，她就越不会改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愚昧而死，你走迷了路。这里用的很好， 他说走差了路，也是跟上面对应，摇摇晃晃找不到平坦的路是一样的，是一个字。好，一个字，他被自己的东西缠住了，走迷了路，像妓女一样的摇摇晃晃偏离正道。很多的 foolish， 很多很多不管怎么样他都愚蠢的东西都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认识了淫妇的特点，你愿意引起警醒吗？你如果像这个啊那个申孙一样的，你就注定你悔改了之后也挽回不了了。你知道申孙最后一刻的时候自己自杀，跟几千人同归于尽，但是是羞耻的死，不是荣耀的死，是被这些人弄得羞耻的眼睛瞎的的死。有人很羡慕他，把力气那么大，其实他已经受够羞辱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那么愚昧，愚昧的人到最后的时候啊就会死。我请问以色列人有没有妓女？来读一下一些经文，生命记23:17，一起念：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，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，就男妓女妓。那些祭司男的就在庙里面当那个啊男妓，就是男妓跟人发生关系，这个是女妓。以色列人绝对不允许，有的话一定要用石头打死。所以不是以色列人没有，以色列人没有淫妇的，没有淫妇的是外邦人啊，外邦人哈。OK， 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例子，我们都引以为戒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到最后来看啊，高潮部分，高潮部分在哪里呢？在1-6啊，我们说第五章啊，这个讲到为什么要远离淫妇啊，讲完，然后8-10就是告诉我们有两种的婚恋关系，来看这两种，我们选择哪一种？啊，选择哪一种？这个是正反例子。好，这个父亲又呼唤，他呼唤的时候就是不一样了。他说：“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的话，不要离弃我口中的话。”这里讲到我所有的孩子们呢，不再是一个儿子了，是所有愿意听从这个智慧父亲教导的所有的孩子们，他们要怎么样来按照真道标准来听话，要听从这个父亲的教导，也是我们这个圣经天父的教导啊。淫妇口中发出甜言蜜语，智慧的口中发出真理。所以呢啊，我们看一种的婚姻，首先看一种婚姻，第一种的婚姻来看，第一种婚姻是在第8节和第14节啊，这是第一种婚姻。第一种的恋爱和婚姻，他是不敬畏神的，不愿意听的啊。你看他说第8节说，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，不要进他的房门。首先告诉你，你要逃避这种淫妇，最简单的是不要靠近他。弟兄姐妹，不要靠近他啊，你要记住，这种的人他一定要远离他的房门。这个房门是家的门或者是庙的门，就是神庙，他是庙里面的，他的门你不要靠近他，他的信仰也不要靠近他，你的家你都不要靠近他，就不要进他的门，进去就麻烦了哈，千万要离开，远一点，远远的逃开，看他一眼都不可以。哎呀，我看一眼行不行啊？那女的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看一眼这个帅哥行不行？弟兄姐妹，哈，行不行？都不行啊，是不是？不行啊，要怎么样啊？一定要远离，不然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恐怕你将你的尊荣给别人，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，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，你劳碌得来的，归入外人的家。这里面的尊荣，他说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尊严呐、啊。这个尊荣、尊严和威荣是指国王的，是指王子的。他说：“你不要将你的这个王位、王室的身份去给别人。所罗门教的孩子都是王子来的，对不对？他教的孩子都是公主，都是王子。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你都是公子，你都是王子，你都是公主。你们将来是要做国王的，弟兄姐妹。”你们要做国王的，记住啊，你千万不要把你这些东西给别人啊，然后把岁月，把你的那个漫长的荣耀的寿命时间，宝贵的时间花在那些对你无情的人的身上。这个残忍的人是说他为了爱，为了金钱不为你考虑，叫残忍。他夺去你的时间，夺去你的时间，我陪那个女孩子去逛街的时候我就花钱，我陪她去玩的时候我要花钱，我陪他玩的时候还要带上自己的时间。我本来专业很好，后来跟这个女的谈恋爱之后，我的专业就越来越不好了，我没时间练，我没时间唱歌，我没时间弹琴，我陪女孩子去玩， 明白了吧？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就给了这些残忍的人，他就很快乐，不考虑你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就他让别人得到你的财富，你所有的一辈子劳劳碌碌得来的精力，花在这些妓女的身上，花在这些的无干的不信仰神的身上，你就完了，你就完了哈，你就得不到。这就因为他会把你的财物都归给外邦人。哇，你一个公司找了一个小蜜，结果怎么样？公司最后归给别人，啊，你很快就被人夺走哈。OK， 求主帮助我们啊，淫妇和外女就是顾自己的，不顾别人的。今天你去找一个女孩子，找一个男孩子，如果他是顾家的，顾他本家的本族的，你就惨了，你就麻烦了。上帝给我们的婚姻是什么婚姻？弟兄姐妹，你还知道吗？啊，上帝给我们的婚姻是怎么样？我们看后面这题哈。上帝给我们的婚姻，从创世纪来说是什么？女人要什么？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你跟这个女孩子是要成为一个家庭单位，而不是与她的父母亲结婚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很多的弟兄姐妹啊，就是脱不开这种家族的东西。你因着你的太太顾家，所以你这个幸福得不到，啊，你幸福，你的安全感是没有的，整天要看她家里的脸色。啊 ，OK， 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申孙也是这样的，他的那个女朋友就天天去顾腓力士人，甚至出卖他，要的是钱啊，所以他不会顾你的弟兄姐妹，啊，所以我们说这种婚姻会怎么样？最后我来看，这种婚姻11到10节带的后果是什么呢？会带来伤害，终究你的皮肉身体销毁，你就悲叹，你就会说一番话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又到终究，就在你后面人生结束的时候，你的肉体被榨干了，你的钱被榨干了，你的事业毁了啊，然后这个女的就把你弄得完蛋了。那个时候，可能就你面临到是得什么病了，反正你这个关系不正常的，如果找妓女的话，就会得全身都是病啊，慢慢的就上瘾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的肉体，你的 body， 你的身体的力量，你的血缘的关系，它的血缘关系就全部。都会销毁，销毁之后怎么样呢？销毁之后，你就会发出一个后悔的话。他说：“我怎么那么恨恶管教，恨恶责备，恨恶那个牧师天天说要读圣经，我为什么不听他的？恨恶我跟他说的，我遇到好多姐妹弟兄，后来都跟那些不信的男人女人走了。我劝过他们，他们真的就不来教会了。”他们真的跟那男人就跑了，我当时劝他说：“你不要找他，他至少带到教会里面来，让他信耶稣，他才可能跟你好。”他说：“不，他就是有魅力，我就是跟他走，我喜欢他。”我怎么劝也没用。你看过会之后，他就弄得自己就是后悔，所以他那个先生，他那个太太对他不好，其实是不幸福的，大家观念都不一样，观念都不一样，所以我怎么会恨我呢？我心里藐视指责。藐视这种 rebuke， 藐视这种别人对我的提醒，我也不听老师对我的声音，我也不侧耳听那教导我的人。我在弟兄姐妹当中，群体当中，在主日崇拜当中，我差一点就陷在这个罪恶当中。这个罪恶是指他违背十诫，要被石头打死，要被赶出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当中。所以今天很多人犯罪呢，就被赶出去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传道人如果犯了奸淫的罪，那这个气血变破坏了，即使悔改，他也没有在以前的力量了。大家想象大卫王，自从他犯了奸淫之后，他好过没有？没有，家里面的不是儿子背叛，就是儿子乱伦，不是他们一起造反来杀这个父亲，就是跟他的那些妃嫔，跟他的妻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来羞辱他的父亲，这样的情形，到晚年的时候都要赢来帮他暖脚睡觉。不幸福呀，大卫晚年时候很惨呐、啊。所以你看，不听神的话，不听教训，最终就是后悔。后悔是没有用的，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犯了一条奸淫罪，犯了一条贪恋的罪，就是犯了所有的律法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淫乱只能带来什么？身体的疾病和精神上的痛苦。我请问大家，有几个人在有外遇的，或者找到一个那个的，他心里会安，他的良心会好受？没有，不会好受。 不会好受的弟兄姐妹哈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有一天被上帝处置，被教会开除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就再也很难再回头了。我们知道有一个传道人很出名的袁牧师，他自从被别人接触他的短之后，他现在想要起来难上加难。虽然他说我悔改了，悔改也是大家都认为你这个问题有问题了，这个东西抹不去的弟兄姐妹。上帝可以怜悯你，但是你不能再服侍神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啊？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最后我们要选择正确的关系。来看十五到十九节，哇，让人很受安慰，让人很渴慕，那样的人才知道你去追求，对不对？你看婚姻以内的性关系只属于夫妻，你看十五节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哎，然后你要什么？你要饮自己井里的活水，你的泉源不可以长溢在外，你的河水岂能留在街上呢？它唯独归你一个人享用，不可与外人同用啊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要喝自己的水，就是代表的是爱情，就夫妻之间的关系啊。喝自己的井水，就是那个活水，那个坑里的水或河水或者井里的水，自动的水啊，那些的很新鲜的水，你不可以在街上去长溢在外，你不能在街上找那些外女在那玩啊，在那乐呀、啊，找这个那个黑暗地方。在法国，在英国有很多的那些的什么什么女郎啊，在那里门口等着你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勾引你啊，那是街上的勾引哈。OK， 你要吃河里的水。你要吃自己井里的水，你不要到广场上去找，你不要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找那些的淫妇，那些不幸的人，他们很花枝招展，不要找，好不好啊？你看，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东西归给你一个人，这个爱情只属于你，弟兄姐妹，你只能够来分享自己，你不能够让别人来分享你的爱情，你不能让别人来一起享用，好不好啊？那这种关系怎么样？我们怎么发展这种关系呢？弟兄姐妹，来看发展，要喜悦。这里有个命令，喜悦，你一定要喜悦你年少时娶的妻子，也就十五岁而十二岁结婚了，年轻力壮的时候结婚了，哇，得到了这个妻子，你要喜悦她，但愿她使你的全员、你的生命之源、你的精力得到祝福。你看，要喜悦你幼年的妻，她像什么？来，请问一下，像什么？他像可爱的幼鹿，这个字念幼鹿哈、啊。幼鹿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说那些幼鹿就是在山里面很安静的鹿，啊，我们说这些鹿很性格很温柔，很安静。这些鹿是很听话的，这些鹿是不喜欢热闹。哎呀，花枝招展，它很安静，很有一个安静的美，很温柔，特别能够带来多子多孙，特别能保护自己的家，特别能够忠诚他的对象。他不会，他找了一次，不会再找第二次。所以他们的这个习性呢，这个幼鹿和这个母鹿是母山羊，母羚羊，母羚羊是一种的很可爱的，叫 grace， 既有恩典，又有一个可爱。可爱的是 lover， 就是他前面是可爱是 lover， 然后后面是可喜是 grace， 有恩典，他对你特别好，他会珍惜你，他会珍惜你给他的爱，他不会说你给他爱他是不在乎的，他是有一种的带来 grace 的一个母羚羊。那个母羚羊在山上的时候，他带着孩子，是那些动物很难找到他的，因为他可以爬山，他可以在山里面别人捉不到他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这两种的动物告诉我们，这种爱情是自私的，这种爱情是自己家里的，不会跟别人分享的哈。OK， 你常常去观察一些鹿，我们这里很多鹿哈，以前很多鹿的哈啊，你去那个维托利亚也很多鹿，我很喜欢看鹿，因为它很专一，特别的干净，特别干净，不会太热闹的，哎呀，我那也不是的哈。好，最后愿他胸怀使你满足，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，这种爱情，感谢主，你要恋慕，愿他的胸怀，他的乳房，然后拥抱你，使你所有的时间都来满足你。这里用一个字用了恋慕，跟前面那个恋慕，跟那个女人那个妓女恋慕，你不要恋慕淫妇，一样的字，一样的是这个恋慕啊，用得非常好，它是一样的。你不要沉醉在那些外人或淫妇的身上，你要沉醉在你的这个妻子的怀里面， 你要在他里面得到分享，你要在他里面得到安全感，你要在他里面得到满足，你要常常迷恋他，迷恋的无法自拔。你要爱你的太太，你要爱你的先生，爱到一定程度，我醉酒了，我投入他的怀抱，我满足，我宁愿浪费，我宁愿在他面前放肆，我也不在外面找一个外女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哇，他的爱情让你迷恋，他的爱是圣洁的，他的爱是什么？充满着母爱，他的爱充满着保护，他的爱不是油嘴滑舌，他的爱不是脚步踏向死地，他是为你着想，他是爱这个家，他爱你到底，他跟你永远不会分开。弟兄姐妹，男女之间一旦发生性关系，两个人就生命连接，所有的罪都不会得罪你的身子，唯有犯奸淫的罪，性关系让你永永远远藕断丝连。你哪怕是离跟这个人离婚了，以后你还是受那一个伴侣的东西影响，你脱都脱不了他的咒诅。记住，你只属于那个纯洁的关系。OK， 好，感谢神。所以最后我们怎么样？要恋慕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要敬畏基督，要顺服自己丈夫，妻子丈夫啊、爱妻子，妻子要怎么样？顺服丈夫，二人成为一体，爱妻子像爱自己，妻子也要敬重她的丈夫。啊，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最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弟兄姐妹来看，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三个最重要的提醒，我们要小心。世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不是从父来的，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个世界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。如果你要爱一个人，专一爱他，不要去看他们其他的事情。好，最后哥林多前书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五到二十节，大家牢牢记住。他说，岂不是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吗？不可以，断无不可。岂不是与娼妓联合，就是跟他什么成为一体吗？他是妓女，你也是妓女，他是外女，他是淫乱的，他是情欲的，你也是情欲的。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，但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。来，一起念，你们要逃避淫行，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身子。岂不是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？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。你看看他们这个婚礼多美呀、啊！所以现在请问你的对象，如果他不来跟你聚会，他都不愿意陪伴你来聚会，你找了一个男朋友女朋友，你说哎，能不能陪我去教会啊？他说我没空，一方面想跟你谈恋爱，一方面又不陪你来教会，这种人你还要留吗？赶快离开，赶快叫他回来，不回来教会你说我不跟你交往了，我不跟你交往了，你再交往就麻烦了，藕断丝连，你就受咒诅，好吧？啊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也曾经几番三次跌入到这种的咒诅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差点身败名裂，我差点自杀，但是我悔改之后，天父就将主耶稣的爱注进我里面，我就重生了。我以前还是比较情欲的，还是找女朋友啊，哎呀，这个好啊，那个好啊，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就去追她，没有用的。我是为情欲所困，我每当看到外表美的、嘴巴甜的女人，我就会迷失自己，我就迷失自己。所以我回到正道之后，重生之后，我就看圣经，看圣经，我与我的情欲做斗争。我读神的话，我一情欲一来，我就读神的话，我就读到天昏地暗，我读，我什么都不管。我面对女人的引诱，我就祷告。我就说主啊，我还是不行，我读了还是不行，怎么办？我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妻子，求你赐给一个爱我的妻子，我也爱他的妻子，两个人都有这种正常的生活。祷告三年，花了三年时间努力的祷告，后来终于上帝给我一个，终于是一个最美的鹿啊，这个幼鹿啊，这个可爱的东西哈、啊，可爱的。我祷告了三年，终于这个可爱的女人来到我身边。她来到我身边还不是去外面玩的，她喜欢跟我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神，她喜欢跟我们在教会里面去读经读圣经。刚开始的时候她说我不读圣经，后来慢慢我就祷告，结果她就慢慢跟我在一起，上帝改变她， 让他跟我一样开始灵修了，让我跟我一样开始来读圣经了。所以两个人就慢慢越来越密切，越来越多爱，而耶稣在中间就调和我们。啊，刚开始我还嫌得哇，这个女人我不喜欢，啊，怎么怎么样？那么主啊，你让我爱她，你让我爱她，你让我爱她，你让她也爱我，你让她也爱我。好，两个人就越来越好感情。于是我们就委身，我们就立誓，在主里面，我们就走入到服侍的里边，她就成为我的师母。啊，感谢神！20年过去了，我们两个的爱情越来越好。我们现在出去还是一直拉着手，啊，拥抱着，有时候亲一亲，啊，好美，好美，弟兄姐妹。有的弟兄姐妹没有这种东西，你们就跟耶稣谈恋爱。你们如果说你们的丈夫不信，不要管他，你跟耶稣谈恋爱好不好？啊，耶稣爱你，好吧？耶稣爱你啊！所以把自己的情欲对付他，他就越来越可爱。你越克服自己那点小啾啾，那点情欲，上网看看那些的裸露的东西，哎呀，好满足啊！啊，你不要去看那些东西，那些东西使你夫妻关系越来越差。我就不看，我一有情欲，我就抱着我的太太。我一有情欲我就跟他谈恋爱，啊，很美啊，现在越来越好啊，两个人感情越来越好啊，特别迷恋，我特别迷恋他，就像喝醉酒一样的啊，回来讲啊，哎呀，太太真是很幸福，很幸福。弟兄姐妹，这才是上帝保护的，这就是上帝保护的，他满足我，你满足他，两个人就越来越满足。弟兄姐妹，婚姻就是为对方献出，婚姻就是有主耶稣在中间，婚姻就是有神的话语，大家一起来拥有这种的永恒的爱情，这种经得起考验的爱情。所以现在所有的靓女在我旁边我都不看了，我一看我就跑到太太那里去，明白吗？我每次带着她去探访弟兄姐妹，我都带着一个太太在旁边，我免得那个女的勾引我啊，我免得我勾引她，啊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感谢神，淫乱一定要逃避，婚姻感情达到顶峰就是与主耶稣的关系，双方都爱主，双方都来教会，双方都一起来服侍神，你就经历幸福的爱情，好吧？感谢神啊！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，这个诗歌呢就是我情人节啊写给主耶稣的哈啊！我盼望你啊，就是一起来啊，这个来享受这段的美好的啊这种的婚姻，千万不要恋慕那些的淫妇啊外女不幸的人哈。啊，远远离开他，上帝会为你预备一个爱神的人。你放弃这个不幸的，你去找到一个爱神的人，你一定会很幸福，性生活各方面都非常美满。然后两个人越来越年纪越大的还可以在一起，很幸福的哈。啊，感谢神。好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来唱这首的《爱的誓言》哈，献给我们的主耶稣，也献给我们最爱的人哈。本来这是一个对唱的诗歌哈 ，OK 啊。贞洁的品行，在你们后面啊，那个鸽子的后面啊，啊，看到了啊，再来哈。你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基督的心，你以长久的温柔和安静的心装饰。接着来，你有基督的真爱和愿意舍己的心，你以刚强与壮大，共以和平为怀里。我爱你，嘿来，你比我软弱，爱你就是爱自己。真如神爱我们，我要敬重你，同受生命之愿，我顺服你，以主的心为心，我顺服你，奉主基督之名宣告，无论复活，无怨爱你，无论生死，永远爱你。贞洁的品行和敬畏基督的心，你以长久的温柔和安
经被洗装自由，你有基督的真爱和愿意舍己的心，你以刚强与壮大，以和平为华深爱我们，我要敬重你，同受生命之愿，我顺服你，以主的恩心，我顺服你，奉主基督之名宣告，无论复活，无怨爱你，无论生死，永远爱你。深爱我们，我要敬重你，同受生命之愿，我顺服你，以主的心为心，我顺服你，奉主基督之名宣告宣告，无论复活永远爱你，无论生死永远
祷告，感谢主，谢谢你让我们借助这首诗歌一起来思想你给我们的爱是忠贞的，我们要因着基督改变我们的情欲，除去我们的骄傲，让我们不要再在众人面前去太喜欢热热闹闹吃喝玩乐啊，或者到了各种人多的地方才兴奋，我们要像那个鹿一样的安安静静的啊，一定要温柔，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家，守住自己的爱，你的爱只能属于对方，只能属于那个神所配合的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的婚姻恋爱都朝着这个目标发展，求主改变我们现在所有家庭咒诅以前带来的习性，我们的家庭有时候不幸福，我们周围的人有时候婚姻破裂，但是我们不要相信，我们相信的是主耶稣，他在我们当中牢牢地使我们靠着他得到幸福，得到美满的家庭。谢谢主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，哈利路亚，祝福他们的婚姻，祝福他们靠着你得到幸福稳固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和恋爱。感谢主，我们将荣耀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大家请坐。